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帮，我是林建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建筑未来新趋势。最近地震频繁了，那我们大家呢，每次遇到地震来了，大家就很害怕，尤其是住在一些比较中古的房子，他又每次地震的时候就会想说啊，我的房子会不会怎么样？那究竟我们有什么样的都更的方案，或者是说我们这个都市的建筑应该如何来做一个改变跟整体的一个检讨？那就是我们今天首先先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肖立仁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师肖立仁。肖建筑师，
你好。
是，肖建筑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最近哦，其实因为地震的关系，所以这个建筑的问题哦，又再一次的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跟讨论了哈。那我想要首先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建筑哦，它本身到底台湾长期以来这些中古屋是不是？有都更的可能性，那它的速度为什么跟别的国家比起来又是特别的慢？
那我想台湾的都更之所以速度比较慢，其实有很多原因啦。我觉得回归到我们国人的居住习惯开始，那第一个是我们的都市的建设，我们都市建设其实比如说像台北市的规划，它其实它的规划的人数，城市的规划人数远远追不上我们实际人口增加的速度啦。所以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像台北新北有很多的违建哦，那个当然我们知道违建可以会造成很多力学上的一个不稳定嘛，然后有很多不当的增建啦，然后因为我们的人口数增加，所以其实我们的建蔽率容积率就是我们的土地的能负担的那个建筑物的那个面积也异常的饱满哦。那当然长期以来就是造成我们都市的那个繁荣兴盛啊哈。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我们夜市啊、菜市场啊，其实是非常的嘈杂哈。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是自由民主的国家，那我们其实非常尊重每个居民的私有的财产哈。那常常经过一代、两代、三代以后，其实土地的权属甚至房屋的权属划分越来越细致哈。那当然也有很多人移居国外啊等等哈。其实我们因为非常注重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权利，所以我们在都更进行的一个过程中，第一个是我们的那个主建物跟附属建物的数量就是非常的多，在一块土地上就非常的多。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居住跟迁徙的自由，所以其实我们要找到所有权人过来，然后大家盖上印章，然后那个要所有的人的同意我们才能做一个建筑物的一个改良。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大台湾都更最那个速度不彰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拥有以上的两个原因啦，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民主制度，再加上我们其实非常注意人权，不是像共产国家集权国家，其实政府一声令下，那个我觉得大家都必须那个在很快的时间内就是把房屋清出来进行更新，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是，对，那当然这是我们的优点然后大家可以很开心的生活在这里，但是问题就是缺点就是都更的速度可能比较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什么自力救济的一些方法？
好，那长期以来我觉得政府部门也知道这些问题的所在啦齁，所以其实有各种各样各式各样的法规，比如说比较早期的都市更新条例齁，那它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公众决议的，然后少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这样子的一个民主机制在里面齁。那这个可是当然也因为我们非常尊重每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啦，比如说前几年发生的文林苑的事情齁，事实上就都更的进行的非常的缓慢，这是第一个。那政府有鉴于这个问题成效不彰，所以基本上在几年前也推出了所谓的围老条例了哈。那围老的话基本上就是地主要100%的同意哈，那因为它是需要100%的同意，所以它的执行上的一个它在执行上，因为它没有基地大小规模的一个限制哈，所以它在执行上相对来讲会容易很多啦。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围老的房子雨后春笋哈，所以很多像台北中永和新北市越来越多，比如说很多像纸片屋或者是 的出现，其实就是因为小基地又多，因为我们知道像微老它有很多容积上的一个奖励，那造成建筑的一个量体的一个量体的越来越多，然后也造成了附带的那个附属建物停车场的面积也跟着很多，然后再加上低基地面积又不大，所以事实上会造成我们的就是城市环境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改变，那我这个也是我们社会最近的一个都市更新的一个现象。那第二个方法的话，就是说我们政府就是有很多的公有地嘛，事实上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土地最大的地主其实是政府啦，比如说唐一堂啊、台电啊，还有他们都会因为都市的更易啊，或者是都市计划的变更，有了很多开发的机会，所以公办都更其实是我们的国家住都中心，或者是我们的内政部营建署的或者是台北市的那个都更处，基本上都很积极的在推动那个公有住宅的一个更新，可以利用比如说一半以上的公有地结合私人土地来做一个都更的都市更新的一个开发。那除了可以提供大量的一个民间的住宅的回馈，那也可以提供很多社会住宅来提供给社会的租屋的弱势族群，或者是作为青年宅、社会宅，或者是银发族公寓等等，让我们的政府部门对于这些社会福利的符合社会福利需求的一个政府的一个住宅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一个利用。
是，所以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最大的地主是政府，然后那我们在这个政府的这个公有地它其实配合一些都更或者是他自己有一些社会住宅啊等等的，其实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很良善的啦，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又常常爆发很多很多的不好的负面的一些新闻，那不知道肖建筑师您认为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些在这个政府的一些做法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再进一步改善的地方？
那我想就是未来我觉得政府可以跟民间学习，那民间也可以跟政府学习，这是我们这几年来我们从事很多公办都更或者是社宅或者是私人住宅的一些心得啦，那比如说我们最近设计完工的一些住宅，比如说像台北市的瑞光社宅，它其实是有得过一些奖项，那个比如说广慈长照中心或者是广慈的社宅，它其实有1600户，那私人的住宅包括几个大型建商的住宅等等，他们其实都在规划上其实都有可以互相其实可以互相揣摩跟互相学习的地方。那我举个例，以瑞光社宅来讲的话，其实瑞光社宅的话它蛮有趣的，它其实地面层它其实周遭是瑞光公园，那它有名是因为它的高低起伏的地形跟有很多有趣的儿童游戏设施，所以其实它其实接了很多的托婴托儿所甚至长照中心等等类似的一个社会福利设施，跟周围的开放空间可以做一个紧密的结合。我觉得这个就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社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会福利的一个附属的设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它的因为它在客工区，那它的一楼本身当初在规划之初呢，我们就认为其实对于390户的住宅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它其实是要有一个市场，所以它在一楼那个时候我们跟全联也经过充分的讨论了，所以一楼的那个超市它其实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些，有别于传统的超市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们地下室的停车场的部分有很多就提供给商业来使用，变成说那个超市不只是服务那个社区，它是服务附近邻里的一个整个扩大它的营业范围了哈。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它有一个直通楼梯可以通达楼上社区的社区中心，让那个做面包的师傅可以到楼上去叫妈妈们做面包了哈，这第二个。那第三个事情是说他有那种有机器人送菜，那时候他根据那个他也跟台大产学合作，然后让就是楼上的那个住户们可以经过那个手机有一些那个电子设备，他可以比如说点青菜或者是点猪肉，有一些的一个日常用品可以用机器人可以有自己的动线可以送到各户的住宅里面，我觉得这对客工区来讲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创新跟尝试啦，也让住在这边社宅的一个居民那当然我们有保留 比如说 30% 是给弱势租屋族群，那 70% 是给在内湖居住的一个年轻人、年轻的夫妻等等为主啦，就是让他们住在这边，一方面就是有住在这边有骄傲的感觉，因为他们其实他们是做台湾最先进的一个尝试。那二来的话，就是我家楼下有超市，而且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跟社区来互动，这样子，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新崭新的一个尝试嘛，哈。那我想一个好的住宅其实居民有几个基本的要求啦，第一个其实叫做安全的要求，就是基本上他居住财产、生命财产的安全。那第二个的话其实是健康的要求，因为我们现在疫情的关系，其实人与人之间需要一个适度的一个距离跟好的一个通风采光，那第三个是一个交流的要求，所以我们希望跟有邻居跟社区有不同层次的一个互动等等，那我们一楼周遭都是公园，然后一楼二楼有非常多的公共设施啊，利用高低起伏的一些特殊的一个设计模式，跟可以跟周围的山坡地可以连成一气，甚至可以连到公馆山的一些景点，可以看飞机起降，跟台北市有一个好的呼应等等。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需求很重要，就是说要文化的需求啦，我们希望让这边的小朋友们知道长大他可以成为什么样的大人。那我想我们对于住宅的需求不只是它的数字啦，也不只是它的数量坪数，或者是它的一些经济上的一个考量而已，我觉得还有很多重要的点，包括刚刚的那个健康的需求、交流的需求、文化上的需求跟私密安全感上的一个需求。好，那唯有一个机能完整的一个社区的一个整体的开发，才是我们未来我们的社区开发的一个新趋势。那以上我是指那个社宅的一个案例，那在希望台北市的社宅可以提供给住在这边的居民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经验，然后也希望这样子的经验可以跟我们最近也是规划的一些新北市的社宅，或者是台北那个除了台北新北市的不同的一个社宅，可以提供大家一个共同分享的机会。
这是肖建筑师很棒的一个分享了哈。
谢谢。
那这个包括这个除了安全的需求之外哈。其他的其实您说的这个社宅能够提供的这个需求其实现在很多豪宅是没有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慢慢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这个趋势，其实我觉得社宅其实不是只是造福一些年轻朋友而已，像有一些年长者其实也是很有健康的需求，尤其是前一阵子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很多公餐啊、共餐啊他们都不敢做，那如果有机器人可以帮忙送到他那边的话，其实也是很棒的。那非常感谢今天肖建筑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对未来建筑一个新趋势的一个分享。那如果各位观众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会计帮，我们下次见，拜拜。